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要聊一聊美联储总部大楼翻新背后的那些故事，以及这个事情如何成为了一个政治博弈的工具，并且对美联储的独立性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直接进入这个风波的核心，看一看这场围绕着翻新的斗争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特朗普的团队为什么要拿美联储总部的这个翻新项目大做文章呢？
这个事情的起源其实是几个月前有一个前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发了一份报告，就是说这个翻新的成本极度的膨胀。然后这个事情当时其实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但是后来被特朗普的团队拿过来作为了一个攻击美联储的一个工具。对，他们就把这个25亿的这个项目描述成了一个政府浪费的一个典型。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借这个事情来制造一些影响。
没错，对，他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来削弱公众对于鲍威尔的信任，因为特朗普其实一直都想要降息嘛，但是他又没有直接的法律权利可以要求美联储降息，所以他的团队就在找其他的可以削弱美联储主席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对，
他们甚至还说，特朗普曾经说过，他除非是有一些欺诈的行为，不然的话他是极不可能解雇鲍威尔的。但是白宫还是在不断的就是咬住这个翻新项目的超支啊，然后还有一些装修上面的奢华的细节，在放大这些事情。对，所以就是说他们的目的还是很明显的。
那你觉得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把这个矛头对准这个翻新项目，是不是他们在找一个可以解雇鲍威尔的一个突破口？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特朗普其实以前也提过说想要解雇鲍威尔，但是都被他的一些顾问们给劝住了。劝住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做的话会有很大的法律诉讼的风险，以及会对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说这些支持者们，他们就是想要通过这个翻修项目来制造一个所谓的正当理由。
对，
就是说甚至他们想要通过舆论让鲍威尔自己辞职。
对，
所以就是说他们是在找这样的一个策略来绕过这个法律上面的障碍。
听起来他们是在尝试曲线救国。
对
对，那这个法律上对于这个理由的认定会很严格吗？
对，很严格，因为法律规定就是你只有正当理由才可以解雇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制定者。然后法律专家们也都在说，就是现在这个理由其实是非常站不住脚的。
对，
包括最高法院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裁决，就是说总统是没有办法随意的解雇美联储的官员的。
对，
所以就是说他们现在就是说希望通过这种舆论上面的攻势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
就是说给你很多的政治压力，让你妥协，或者说让你自己离开。
那特朗普的团队他们在这个舆论战当中都用了哪些比较特别的手段呢？
他们就是用了一些非常夸张的宣传的方式，比如说把鲍威尔的头像 PS 到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身上。
哦，
然后说让他们吃鸡点去吧。对，就是非常直接的去讽刺他，包括他们也让一些政府的官员去故意的放大一些网络上的谣言，说什么鲍威尔可能已经准备要辞职了，对，等等之类的，就是他们就是非常精准的去打击公众对于政府浪费的这种敏感神经，希望能够在这个舆论上面把它搞臭搞垮。
你觉得就是特朗普的这种对美联储的这种干预的行为会给经济和政策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就是在1972年的时候，尼克松在他竞选连任之前，他为了刺激经济，就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施压，让他维持一个比较低的利率。那尼克松甚至还通过媒体去放一些虚假的消息来诋毁伯恩斯，然后虽然说短期之内好像经济是得到了刺激，但是长期的后果就是美联储的公信力被严重的削弱了，他对于通胀的控制能力也被削弱了，所以最终导致了后来的高通胀的问题。
所以说就是历史上其实是有过很深刻的教训的。
对，
没错。对，
所以就是说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这样去干预美联储的话，很有可能也会带来类似的结果，就是它会让市场对于美联储的信任度下降。然后通胀可能会失控，长期的利率也可能会上升。 所以就是说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那你觉得就是美联储总部的这个翻新项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超支呢？
这个项目其实它的历史还是蛮复杂的、
嗯、
就是美联储其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总部、
嗯、
然后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又加建了一些办公楼，到了两千年的时候国会是批准了他们可以对这些建筑进行扩建和翻新，所以这个计划其实是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它这个成本之所以会飙升到25亿美元，美联储自己的解释是说有一些施工当中遇到的意料之外的情况，比如说石棉的含量比预期的要高，土壤被有毒物质污染，地下水位也比预期的要高等等等等，这些原因再加上当地的建筑部门要求他们要修改设计，就是外观要跟原来的建筑风格一致，所以他们也增加了一些地下的面积来弥补这个空间的损失，所以导致成本就非常的高。
这些问题听起来确实很让人头疼。
对，
那外界对于这些解释买账吗？
并不完全买账吧、
嗯、
就是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在今年就有报道说这个项目的成本超支其实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奢华的装修。
嗯哼，
对，比如说鲍威尔在上个月的国会听证会上就明确的反驳了这种说法，他说所有的奢华的设计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从计划之中拿掉了。
鲍威尔他在面对这种政治对美联储的干预他是怎么去应对的呢？
他其实非常明确的说了，就是他在这剩下的十个月的任期里面他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保护美联储可以独立的设定利率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嗯哼，
对，他非常明确的说了这个事情，然后他也说了如果他现在辞职或者说他现在被解雇会被外界解读成是对这种独立性的一种破坏，所以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对，
他也是在为未来的美联储主席去捍卫这个机构的权威。
共和党内部对于这个可能的解雇鲍威尔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他们是什么态度呢？
有一些议员已经明确的表示了反对，比如说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汤姆·迪利斯就公开的说，他说如果白宫这样做的话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也提到了就是说这样做会对市场带来立刻的负面反应，然后也会损害美国的长期的公信力。
听起来他们是很担心这个经济上的连锁反应。
对，没错。
对，
而且这个事情可能还不仅仅是市场的反应这么简单，因为美联储是自己掌控自己的财务和安全的、
嗯、
所以鲍威尔甚至可以选择继续待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工作，直到法院或者说参议院确认了新的主席，所以这个可能会导致一个非常长的时间的机构的对峙。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共和党人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干。
白宫在这个面对这些阻力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这个美联储的这个翻新项目以及鲍威尔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呢？
他们还是在步步紧逼、
嗯、
就是上周的时候白宫的预算主任拉塞尔沃特他给鲍威尔写了一封信、
嗯、
然后在信里面就是非常严厉的质问他，并且暗示他可能存在误导国会的这样的一个嫌疑，同时他们也在加快步伐，就是特朗普任命了三个人加入这个规划委员会，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他的顾问布莱尔，他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要求说要参观这个翻新的项目。
那鲍威尔是怎么回应这些质疑的呢？
他就是在给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的领导层的一封信当中，他说他之前对于设计变更的那些答复都是真实准确的、
嗯、
然后他也强调了就是美联储跟这个规划委员会的合作是完全自愿的，他没有任何的财务上面的监督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对，
他同时也在信中重申了美联储的独立性。
对，
就是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稳住局势，保护美联储的这个地位。
那特朗普最近有没有在对鲍威尔有一些新的评价呢？
有啊，就在周二的时候他又在记者面前就直接对鲍威尔进行了人身攻击、
嗯、
他说他很惊讶鲍威尔竟然是一个既无趣又不聪明的人，然后他还说，他说我以为他是一个很刻板的人，但我没想到他需要一个宫殿才能工作，就是他还是在继续的用这种非常轻蔑的言辞来批评他。
哇，这可真的是挺不留情面的。对，那这些评价会有什么影响呢？
嗯，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些评价其实都是增加了这个紧张的气氛。
嗯哼，
对，然后也让这个围绕着美联储的这场风波更加的激烈。对，因为尤其是他是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参与撰写的，那华尔街日报一直都是被认为是非常可靠的一个消息来源，所以他的这个 报道出来之后还是有很多人去关注的。
你觉得就是这一次的美联储总部的这个翻新风波，它背后到底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深层的问题呢？
我觉得其实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关于预算的争议，
嗯嗯嗯，
但其实它背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对于央行独立性的一个政治挑战。
对，
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然后同时它也会影响到美联储的公信力以及全球的投资者对于美元资产的信心。
哇，这么说来的话，这个事情的影响面确实很广啊。
没错，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历史上是有很多次这样的教训的，就是政治对央行的干预往往都会带来非常高昂的代价，所以这次其实也是在考验鲍威尔以及整个美联储能不能够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保持住自己独立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觉得这是这次风波的关键的意义所在。
对，行吧，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美联储总部翻新风波背后的一些政治博弈。
嗯，
对，那其实这个事情它不仅仅涉及到的是一个预算超支的问题，它其实深刻的影响了美联储的独立性以及全球对于美元资产的信心。
OK 了，那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